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我首先先跟大家这个分享和公布一个消息哈。那听了我们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因为在新年刚开始啊，现在尤其是刚过完这个中国的传统新年嘛，我们电台呢是非常想找一些机会啊，对我们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感谢和回馈，所以我们从昨天开始启动了这个抽奖的活动啊。那昨天也很高兴很多听众朋友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其实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发送短信，然后呢到这个号码408317-1231 408317-1231，然后您就能获取 link 发 email 给我们就可以参与。那我们为您准备了很多奖品啊，包括亚马逊上最畅销的9合1多功能电饭煲，还有我们小铺畅销的这个豆浆机，包括还有江峰会员的一年免费会员使用哈。那另外呢，我们现在有非常及时的一个礼物，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礼物，就是 N95 的口罩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正在发生着这个武汉肺炎，而且不光是中国，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在我们美国已经有5例，加州也有了2例受感染的人呢哈。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电台有机会获得了非常少量的这个 N95 口罩。那我们昨天开始呢已经抽出3位的幸运听众啊，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已经通知，就是我们抽选出然后并且通知这3位获奖的听众，那有送给这3位听众3盒这个 N95 口罩作为奖品。那在这里也先公布一下啊，那幸运抽中的听众呢是小曼、陈林还有 Sean。 那另外呢，我们这个抽奖并不是截止了哈，我们每天都会就是今天继续还在开奖当中，所以我们明天还会再在中午之前抽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然后继续送出3盒这个 N95 口罩。因为现在在湾区很多地方就是大家也都想做好自我防护，或者是帮亲人做好防护，所以很多地方很难买到了。我们电台刚好有这个机会获得这一部分的口罩，也想在这样借这样的机会把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大奖啊一直持续到2月8号。那所以在这里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如果您想继续就是参与我们的抽奖呢，也可以发送短信到408317-1231 408317-1231，我们随后会有工作人员发给您一个 link， 您只要输入 email 就可以参与抽奖。那更多的情况呢，我们就不在这个律师楼的节目中说了，不占用这个时间了。那我们等一下在5:30左右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专门的节目来跟大家说明，到时候呢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留意收听。好的，那再回到我们这个今天正式的题目当中来哈。那昨天呢，在美国最高法院啊，这个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关于这个公共负担的界定以及对申请移民的影响呢，做出了一个最新的裁决和判决哈。那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呢，就是允许美国政府先执行这个之前川普政府想要打算做的一个绿卡的新的规定，就是拒绝某些被认定为将来可能需要美国政府援助给美国带来公共负担的这些移民呢，就是美国政府是有权拒绝他成为合法永久居留权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拒绝给他绿卡哈。那关于这一个公共负担的问题，其实我们华人朋友已经关注和讨论了很久了啊。那之前我们节目也有跟大家一直在跟进相关的情况。那昨天可以说最高法院判决之后，这个事情就相当于拍板定钉了啊。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最终决定之后，到底关于这个公共负担的问题，到我们怎么样界定，我们怎么做才不会触犯影响到我们未来申请移民。那另外今天我有朋友还来问我说，那如果我已经是绿卡了， renew 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呢？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相关的更多的一些问题，等一下节目中呢我们也会开放热线啊，那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那今天跟我们做客我们节目，然后帮助我们做这个及时讨论和问答的嘉宾律师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王建宇律师。王建宇律师呢，他是来自美国加州前移民官创办的 WNO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加州主理律师。王律师是管理北加州分公司的这个负责人。那无论在家属移民 民、职业移民还有投资移民方面，王律师都非常的有经验啊，常常做客我们的节目，帮助我们听众解决了很多各种签证还有移民方面的难题。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王律师。
你好。
好，那王律师，刚才我这开头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最新的关于公共负担的进展啊，就是昨天最高法院的判决。那这个判决之后，也就是说这个法规就开始正式实施了吗？这个到底对大家来说，想要申请移民的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他判决只是说现在移民局可以执行他们在8月14号2019年出的新规则，这个公共负担的规则，当初本来是在10月15号开始进行，开始执行这个新规则，但是因为有提速，所以暂时先暂停。那现在最高法庭指示就是说移民局有这个权利可以去执行这个新法律，那但是移民局现在还没有反映出来什么时候会开始执行，因为当初他们说要执行的时候，他们有把移民局的这个调整身份的表格跟有做改变，然后有用新表格，可但是被告之后他们有暂停，可以现在呢他们还没有公布什么时候开始需要用这个新的表格还有新的这个定义。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还待定，但是反正因为这个最高法院都判决说通过了，那未来有一天在我们普通人的理解就是说他肯定是要实行的嘛。那我们在申请，就是如果有家人想要申请移民，或者自己甚至自己现在也是在签证的状态中想要未来申请绿卡的话，在这个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它这一个法条它是在美国移民局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的这个法规，所以基本上现在全国都可以执行这个新的这个规则，只有 Illinois 州现在不行，因为他们另外有另外一个提速，所以目前全美国都可以执行，就只有 Illinois 州不行。那你说的签证，现在美国的这个签证中心跟这个 Department of State 还没有出新的规矩，所以呢我们认为是等移民局这边先执行一个新的法律，他们本规则提供出来了以后，可能领事馆跟签证中心他们就会开始跟有他们自己的规矩，所以现在目前去签证还不会有这些问题。那要注意的什么，就是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公共负担的问题，如果说你在美，尤其是在美国这边，如果有受到福利，有得到福利的话，就要很小心，就要去看去算你是得到什么样的福利，当你去做调整身份的时候，等你申请绿卡的时候，你可以去解释你不会是公共负担。
那谈到这儿，王律师能不能就是再请您帮我们听众朋友重新 review 一下，我知道您以前跟我们也大概的讲解了一下，但是相信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到了或者是都了解了，那到底对于就是怎么样定义这个公共负担，比如说我用了哪些福利就会被算作公共负担，从而影响到申请移民呢？
它是这样子，如果说任何政府的补助，比如说是现金 cash aid， 或是现在有房子 section 8 housing， 或是食物券 food stamp， 或是现在连医疗保险，他们都算是公共负担。那这种公共负担呢，它是算，它这个新的法规是说，它会去看在三年的里面，如果你有没有用到12个月的这个政府补助，那它12个月怎么定？如果说你是一个月同时有拿食物券跟有拿 Section 8的话，他这就算是2个月，因为拿2个月的这个补助。那他会看，如果是有超过一年的话，他就可能有定论你是公共负担，然后他会往前看看你往后的3年会不会有没有需要一年以上的这个政府补助。那大家，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公共负担这个问题只是要新移民，就是要在申请绿卡想入境美国想拿到绿卡，这不会影响到更新绿卡或者考公民，因为这个公共负担是你已经拿到绿卡以后，这公共负担已经不会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拿到绿卡以后拿到补助去收补助的话，这个变成经济担保人需要负责，那有可能政府会去找经济担保人要求这个赔偿，但是已经不会是阻止拿绿卡的问题了。
所以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可以等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我们再进一步讨论。那还是来回到就是刚才王律师所说的公共负担所影响的人群是还没有拿到绿卡但是想要申请绿卡移民的朋友，是吧？那对于这部分朋友的话，您刚刚讲了几大类，就是比如说是食物券，然后 Section 8或者是医疗保险。那我听到就是坊间有一些传闻，就是说是不是用这个联邦的就会有影响，就是算作公共负担，那用州的或者是地方的就不会有影响，是这样吗？
现在他们这个新的执行的是任何是州的话，他们也可以算在里面，
哦，
州政府也会算在里面。
嗯哼，所以不是说这个民间所流传的，那这可能是一个误传或者是谣传，大家要界定区分好这个中间的关系哈。好，那关于公共负担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很多华人朋友也很关心医疗保险这一部分，尤其在加州哈，医疗保险这个是这个强制购买啊。那今年这个新州长上来之后，本来就是川普政府说没关系，不买不用罚款了，但是新州长说不行，我们还是每个人必须要买。那所以呢，那很多人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会享受加州政府的医疗补助，对于这部分到底算不算是公共负担呢？很多朋友心中也有一个问号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请教王建宇律师跟我们详细的分析。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和关注的呢，是有关于昨天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哈，允许美国移民局执行就是之前的一个关于公共负担对移民影响的一个新的规定。那请来的嘉宾呢是专业的移民律师王建宇王律师。那刚才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哈，在加州呢很多这个像我们都必须得去买这个医疗保险哈，可是在加州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收入比如说在一个标准之下的话，就会自动得到加州政府的医疗补贴。那对于这部分来说，会不会被算作是这个使成为这个美国政府的公共负担呢？我们该怎么注意呢，王律师？
所以 Cover California 其实它这样，如果说你是用 Cover California 的，他们有补助买一些私人保险，像 Blue Cross 啊 Anthem 这些的话，这就不会算在里面。那 Medi-Cal 如果说是儿童或是孕妇的话也是不算里面。可是如果说 Medi-Cal 是长期，就是说你只有 Medi-Cal 的保险，21岁以上，然后你是用 Medi-Cal 或是有长期的这个医疗服务需要用 Medi-Cal 去补助的话，这就会是算公共负担。那有另外一种 Medi-Cal 说，如果只是 emergency service， 就是关于紧急，就是说只有 emergency only， 就只有紧急状况的时候需要用的话，这就不会算在里面。所以它不是那么容易说是算或是不算，它是要看每个人的情况，然后看你是什么样的 program， 是你是什么样的保险。
嗯，不是说享受了这个 Cover California 的补助就会被算作公共负担啊，要具体去看啊。好的，那王律师刚才您谈到的几种情况哈，就是除了您说的比如说用这个 Section A 啊，然后长期的医疗照护啊，还有食物券之外，还有哪些可能会认定为是公共负担对申请移民有影响的呢？
那其实公共负担还有另外一种，他们还会看另外，就算你没有享受任何这些福利的话，他还是会去看。比如说领事馆，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来过美国，他们用公共负担这个情况要去拒绝你的话，他还会看。他们基本上这个他们新的这个规则，他会去看你的经济状况，看你的这个学问背景，看你的医疗状况，然后看你的年龄，看你的英文程度，看你来到美国有没有办法自身自立。如果说他觉得不行，他还是可以说你是有公共负担。
哦，所以刚才王律师跟我们讲的是，除了那是看他过去的 record 啊，他做了什么可能就是享受了政府福利的。那现在您讲的是他未来 potentially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带来的问题，是这样吗？
是的，没错。
哦，那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会被界定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个标准，大概是年龄多少，或者是收入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化作这个公共负担呢？
所以很多人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还没有一定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这个很大的决定权就会看各个移民官。所以在你在面谈的时候，不管在领事馆或在美国，他每个人这个结果这个判决都会有一些都会不太一样，所以他没有一定的定义。所以看每个移民官，如果严格一点的话，他可以说可能你60岁以上，然后你没有工作，你不会讲英文，他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自立。那有些人可能说会更低，或年龄会更高，所以它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一定的定义，它只是给你看有很多不一样的 factor 你可以去考虑，然后它是总的来说totality of circumstances， 总的来说看你会不会是成为一个公共负担。那当然有一个好处是，他们之前也有公布说有可能可以交一个保，一个 bond， 就是一个像一个定金，像一个 bond， 可以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是公共负担的话，你可以付一笔费用，可以压在这边下个 bond， 就是说如果你有用到政府福利的话，他们可以从那里 会从那里去取出来。
哦，了解。
像交保一样。
嗯哼，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申请人他可能本身年纪大了，就很多人就像我们，比如父母哈，我们在这边工作生活，那父母年纪大了，不会英文，然后现在要移民来了，但是子女有条件来支付这个 bond 的话，那是就是也是有所。就是怎么讲转还余地的哈。好，那具体的这个可能就像王律师讲的相关的那些细项到底怎么执行，那个可能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观察。那相信针对目前已经公布的就是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很多的问题了。刚才我只是很 general 的问了一些大概就是大家比较了解和主要的一些情况。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公共负担的定义，对还以及它对移民申请的影响，还有更多啊，结合您亲身经历的问题的话呢，接下来我们会把热线电话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在线和我们一起讨论，或者直接请教王建宇律师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同时，这个很难得啊，其实今天是临时把王律师请来的，因为这个新闻是刚刚发生的嘛，那也很高兴王律师今天能做客，所以那也给大家这个机会，如果您也有其他关于移民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在接听这个听众朋友电话之前，王律师，我还想问您一下哈，就是您刚刚谈到了，就是公共负担对于移民申请的影响，限于是说还没有拿到绿卡的人，但是拿到绿卡了，如果就是因为某种情况的需要，如果使用了福利，对于他之后申请公民，或者是说对于他之前的担保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通常这个 public charge 它是叫做一个 inadmissibility， inadmissibility 就是说它不会让你拿到绿卡。那如果你拿到绿卡以后，这个就不会在里面，就不能用这个理由去拒绝绿卡了，所以你更新都不会问题。那当然，如果说你有拿政府补助的话，然后你有欠上政府钱的话，那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担保人跟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是有个合同，他们做经济担保的时候，它是一个合同，就是说，如果这个新移民是一个公共负担的话，这个政府可以去跟担保人去要求这个补偿。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有的话，政府是可以去找当初的担保人。
哦，那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去找他呢？就是会追讨担保人去来他支付这笔钱。
我们那么多年，我很少看到，其实没有看到过美国移民局去追账或者追查要这个补助。但是我想今后因为这个情况，有可能会比较严格去查。
OK， 没有先例哈，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政府的管理之下，在这方面管理的越来越严格了哈，就严格执行。其实我知道以前王律师介绍过，这个公共负担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啊，移民法中一直向来都有的一个规定，但是在这一届政府中呢，就是把它更加严格的拿出来，然后专门又立了更详细的新规哈去执行它。所以未来呢，那我们可能在这个相关如果有涉及到触及到相关的方面的话呢，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哈。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听众朋友陆续打电话上来了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那如果您有关于移民方面的问题和刚才我们讨论的公共负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好，下面我们首先来接听妮娜。妮娜你好。妮娜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律师？是不是还没有被接通呢？好 ，Hello， 我再问一下哈，妮娜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请讲您的问题。看来是没有被接进来哈，那没关系。那如果妮娜还有问题想问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谭小姐。谭小姐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请讲。
主持人你好。哎，我想问，我现在已经拿了绿卡20多年。但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低收入那些房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您指的是可负担住房吗？
不是，是政府补贴一点，我们是低收入那种。
哦，是购买的还是租的呢？
不是租的。
OK， 好的好的。您想问这个对于您的是就是移民，您是想要申请公民吗？
以后想，现在还没有，因为现在是来了二十多年了。
哦，好的好。
我们如果转换那个绿卡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
不会影响，就我刚刚说的，不会影响到你的绿卡。那当然，如果说看你什么样的补助，我不知道，可能如果是市政府什么的话，我不是很清楚你什么样的补助。那如果说是算为是公共负担或政府补助的话，他有可能会去找你的担保人，但是你的不会影响到你现在的移民。
也不会影响 renew 绿卡是吧？
不会，完全不会。
好的，好，那请谭小姐放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请讲。
好，我的问题是，因为我过三年就要申请我父亲，然后我一家四口人，然后申请我父亲的话就变成五口人。那我现在一家人有拿那个白卡，就是 Medical， 然后这样子会影响到我申请我的父亲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家五口。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是觉得是报45000左右的税是可以申请到，这个就是有一个经济担保线嘛，45000嘛，现在好像是提升到75000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好，谢谢。
你的担保是这样子，现在你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 Medicare， 如果说你是美国公民的话，你的收入只要低到达到可以申请 Medicare， 你就可以有 Medicare， 这不会有影响。那通常做经济担保的情况呢，经济担保如果说你是你的 household 是四个加一个是五个的话，它报税它是它的概念是37700，那如果是六个的话是43200，所以呢你4500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刚刚是问这个问题的话。当然我不知道这个 Medicare 的低收入的定义是在哪里，所以这个如果说你只要符合条件的话，你是美国公民，你拿 Medicare 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人拿白卡不会影响到那个被申请的人，是这样吗？
是的。
好的，好，清楚了。好，那我看到接下来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也在线上等待哈，那麻烦您稍微再等候一下下，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同时呢，我们热线电话依然打开着，888-275-1628。如果其他听众朋友还有更多关于移民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公共负担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马上回来就再接听您的电话。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现在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北加州专业的移民律师王建宇王律师。那刚才我们已经把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移民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在线请教王律师。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的听众朋友，下面请接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哎，你好，王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有个问题，就是家里的老人拿那个绿卡已经超过10年了，但是不愿意去学英文考那个入籍考试，请问一下王律师，这种情况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入籍吗？还是说一定要去 take 那个英文考试？谢谢。
对，入籍的话，如果说你要用你的母语考的话，你如果说年龄要超过一个年龄，然后要拿15年的绿卡才可以。所以如果说你父母拿10年的话，他再等5年就可以用中文去考了，就不可以是不用去用英文考。那另外的方法就是，如果说他们有一些医疗状况，就是让他们不能去学习英文，有时候说是脑部退化或什么之类，有一些精神的这些医疗状况的话，你可以请医生开证明，然后呢有可能移民局可以免掉这个考试的规则。
好，那您讲的年纪的限制是几岁以上可以享受这个呢？要65
吗？所以它是有不一样的，它是有不一样的。如果说是50岁的话，就是要20年拿绿卡；如果说是55岁的话，就是15年拿绿卡。
Okay， 好的，好，那就请这个这位李女士要看看父母的年纪，然后如果是到15年的话，也许就可以再免去这个考试了。好的，那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妮娜。妮娜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表妹从中国来探亲，但是她有可能在美国生孩子，她自己付费，这样的话在过移民海关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他的自己付费不会有公共负担的问题。那当然你以后过海关，因为你有个美国公民小孩，他就有可能会被拒绝说有移民倾向。如果说他这一次来，他只要如果说有超过时间，或者生孩子已经有超过时间的话，有逗留的话，他也有可能会有问题。可这跟公共负担不会是问题。
OK， 哎，但是王律师，我前两天注意到一个消息啊，说美国政府就是确定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说以后给赴美来旅行，赴美来这个生产的人不会再发 B1、B2 的签证哈。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说，如果那以后如果是真的有这个需求，想要来美国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来生孩子的话，那怎么办呢？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这个没有其他方式，除非你有人证明你在异国没有办法有享受到任何的这个医疗方式，就是比如说有些有特别情况或特别病情，在其他国家没办法医治的话，你需要来美国，你可以申请一个叫做 humanitarian parole， 就是说医疗状况 emergency 让你入境。那但是 B1 B2 的话完全是看领事馆的这个 discretion， 所以如果他们不想给你的话，他们随时可以说不发。
那也就是说以后来美国生产啊，可能会变得更难了，是吗？
是的，没错。
嗯，好的。好，那我们刚才这个谢谢王律师啊，帮我们解答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然还在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这个移民方面的问题想要借这个机会请教王律师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好，我们的导播还在帮我们接听啊。那王律师，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回到刚才这个公共负担的问题上面哈。那我记得之前您有讲过说，因为美国政府现在比较重视这个公共负担的问题，关于好像就是有一个入境的规定，说一定要买医疗保险，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说入境之后不会说因为突发的医疗紧急状况，然后带来一大笔这个不必要的这个公共开支哈。那现在这个公共负担的规定正式得到这个最高法院的可以说是批准了吧？那关于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新的界定呢？或者说原来的规定什么时候会开始实施呢？
完全没有说。那当然我们想应该很快也会跟着一起来要这个医疗保险，但是医疗保险是好像是另外一个提速，所以要看他知道这个提速有什么决定。因为呢，这个是关于是公共负担，他医疗保险是另外一个提速。
哦，所以即使就是最高法院他判决的是，这件事情不能决定关于医疗保险的那个结果哈。OK， 那好，那关于医疗保险的这一部分呢，那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这个 follow up， 如果有更新或者确定的消息，我们再告诉听众朋友。好，那又有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呢是那个就是庇护面谈没通过，然后等待上庭阶段。然后今年呢就是我太太怀孕了，那之后呢就申请那个加州那个Cover California。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对我的这个申请绿卡影响会是什么样的？
公共负担跟对政治庇护申请不会有影响。
嗯 ，OK， 也就是说没有影响。
对。
好的，谢谢。
嗯，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谈到了一个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孩子就是因为在美国出生，那自然就成为美国公民了嘛。那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有一系列是给孩子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补助啊，然后因此可以能领到一些食物或者是这个现金的补贴哈。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父母领用了，但是父母还没有绿卡的话，就像比如说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那会受到影响吗？
不会，如果补助跟福利是给孩子的话，这是不会牵扯到大人的。所以呢，小孩子是没有公民，他们是有权利享受这些福利。
嗯 ，OK， 好的，好。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那关于这个公共负担的这个方面，王律师还有什么补充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想跟大家说，不用急的去取消医疗保险什么之类的，要先问清楚，看你的保险到底是什么样的保险，你可以算清楚你是有没有收什么样的福利。如果有问题疑问的话，可以去问你的移民，在申请绿卡可以去问你的移民律师，看是什么样的福利，看是怎么样去呈现， 如果移民局问起的话，你可以呈现怎么样去呈现不是公共负担。
嗯，所以就是不要这个偏听偏信啊，盲目的说有这个规定就恐慌了。那我们也是推荐哈，如果您有自己有担心是不是会牵扯到公共负担问题，影响到您的移民的话呢，也推荐您找像王建宇律师这样的专业的移民律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更多问题想要私下里请教您咨询您的话，怎么联系您呢，王律师？
你可以打到办公室650-243-0475。
嗯，好的，650-243-0475，650-243-0475。好的，今天非常谢谢王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嗯，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那最后呢，也提醒您啊，请您在5:35的时候锁定我们希望之声的频道。那到时候我们会再公布更多关于这个新年抽奖的一些细节，然后以及这个公布这个获奖者的名单。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